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感谢你给我们的话语。主，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的生命。主，你给我们明白这一切，乃是让我们认识你。愿你在今天也让我们知道圣灵如何带领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们。那今天的剧情非常非常简单，要说起来，它只是保罗他在第三次宣教旅程之后的一个很小很小的片段。那这片段是这样的，就说保罗坐船到耶路撒冷，然后中间停靠了一些地方，有人被圣灵感动，告诉他不要去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先知也告诉他别去耶稣耶，告诉他说你要去耶路撒冷的话你会被捆绑，但是保罗呢却立定心意要去，于是他就去了。很简单对吗？情节很简单，但是经文里面要处理的问题并不简单。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想，保罗为什么不听其他弟兄姐妹的劝阻，为什么不听那个其他弟兄姐妹的建议？这建议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可是他们被圣灵感动所说出的话呀，对不对？不但如此，甚至有一位先知雅加布，用行为艺术来预告保罗说，你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就是会被捆绑，保罗还是不听劝，硬要去耶路撒冷。那么保罗这么做究竟算不算是违背了圣灵的旨意呢？那如果算的话，保罗他在使徒行传后面所经历的很多的事情，是不是他错误决定之后的后果呢？那如果不算的话，我们今天又如何理解圣灵在不同人身上不同的带领呢？这些问题都不那么容易，对不对？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解答，就是这些我们在今天经文里面要看的问题。那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一点是什么呢？保罗去耶路撒冷的事情并没有违反圣灵对他的带领。那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是整段经文的一个基调。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什么？我们才能够去讨论经文里面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保罗没有违背圣灵的带领呢？那我们从使徒行传的其他经文里面我们就能看出。那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时候，保罗领受过一个意象，要去欧洲传福音，对不对？那个意象叫什么？那意象叫做马其顿的意象。但是在领受这个意象之前，保罗曾经两次被圣灵禁止去一些地方，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十六章六到七节里面讲到，圣灵禁止他去亚细亚讲道，对不对？还有他们要去比推尼去的时候，耶稣的灵又不允许他去，对不对？这两次禁止里面，保罗有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呢？保罗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罗顺服了圣灵的禁止，所以才会有后来神对他去说你要去欧洲传福音这样的一个声音。那所以保罗并非是一个坚持自我的人，保罗是一位顺服圣灵禁止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这只是一个反面的例子，我们从正面来说，保罗确实在去耶路撒冷的事情上有圣灵自己的带领。那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就是上周秀秀传道跟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中间有这么一句经文，在二十章的二十二节这么说，保罗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到什么事情。那大家注意这里讲的这个心字，这个心甚迫切的心字 它的原文其实是灵。和合本在翻译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它把它翻译为人的心灵。不过在后来的很多的译本，和合本是1921年翻译的，在后来很多的译本里面，比如说现代中文译本，比如说吕正中译本等等，都对这个翻译有所纠正。因为根据上下文，这里这个灵应该被理解为圣灵，所以是保罗他一直被圣灵捆绑着，就是不断的在他心中放下了一种渴望，让他不去耶路撒冷不可。所以后来保罗他自己才会说什么，他说我知道圣灵在各城里都向我明证说有捆锁和患难在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好，那我在这里稍微说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保罗觉得去耶路撒冷就能够完成他的使命，是不是说教会把福音传回去耶路撒冷就等于完成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呢？那不是这样的，保罗其实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那首先保罗他不是为了去耶路撒冷而去耶路撒冷，那保罗去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在19章的21节里面有这么的一句话，他说保罗定了心意要去经过马其顿然后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之后也必须往哪里罗马去看看。哦，保罗原来是为了去罗马才去耶路撒冷，那保罗又为什么去罗马呀？是不是说去帝都感受一下帝都的氛围那么简单呢？那不是的，我们必须要从罗马书去看保罗说自己为什么要去罗马这个城市了。罗马书15章23到24节里面有这么一个描述，那保罗对罗马教会说，他说我在这里已经没有可传的地方了，就已经没有可传福音的地方了，而且这好几年呢我切心想往到哪里西班牙去。那他想去西班牙去的时候呢，就盼望可以到罗马那里来，盼望从他们那里经过之后就能够见到罗马那些弟兄姐妹然后让他们去帮助他继续前行西班牙不见了在这里没关系。所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所以保罗他最终的一个目标的地方其实是哪里？西班牙。问大家为什么是西班牙？为什么是西班牙？西班牙是当时世界版图已知的最西边的地方，就是什么？地极。所以保罗心里面记的是什么东西？记的是主耶稣的大使命，让万民成为他的门徒，直到什么？直到地极。所以保罗心里面其实他装的是一个神国的蓝图，而耶路撒冷和罗马只是这个蓝图中间的几个小站而已。所以他是要经过耶路撒冷，然后再去罗马，再去西班牙。那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直接去罗马去西班牙，非得要去耶路撒冷一趟？那也是修修传道上周讲过的提过一下的，讲道里面提过。因为什么？他要当时要把一些捐款、一些奉献、一些钱带去给耶路撒冷的教会。那这个事情其实在罗马书里面他也有提到，对，罗马书里面15章25到26节也有提到。那保罗说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一些什么捐款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那所以你会看到 保罗并没有因为一个理想中的蓝图而忘记当前应该有的责任，那他是既顾及到他神给他的一个大的使命，但他又看到什么当前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么一条路线，先把这些捐款什么带回到耶路撒冷那里，然后去罗马，然后让罗马的教会接待和帮助他，最后去到哪里？西班牙。所以大家看到神在保罗中是放下了这么一幅大图画，你就能理解保罗今天他坚持去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并非他一时的冲动，而是什么？神给他一直长时间的一个带领。那所以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我们就能说保罗他并非什么，并非不顺服圣灵的旨意，保罗并非一时冲动，保罗乃是顺服圣灵在他自己心中的带领。所以有了这个基础之后，那我们再来处理今天的经文里面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那既然圣灵一直对保罗有带领，对不对？这是很肯定的。那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圣灵又感动了一些人劝他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那下面我要分两点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要看从整本圣经来看，神所赐下的感动、意象或者预言一般会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第一个部分叫做这个预言或者这个意象信息的本身。第二个部分是对信息或者这个图画、这个预言的理解。那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在先知书里面，旧约的先知书，耶利米书第一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神对先知耶利米说这句话。那我们看看神对先知耶利米说什么话呢？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耶利米就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后面是对这个意象的理解，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这段经文分为两个部分，耶利米看到的杏树枝是这个意象的图画本身，而对这个意象的解释出现在的后半边，是神告诉耶利米说，我要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因为在希伯来文中，杏树那个杏字跟保守发音很像，所以圣经也有谐音梗的，很好玩。所以这个例子就是当时的这么一个图画，就是说前半部分是图画和信息的本身，而后半部分是什么？对这个图画和信息的解释。当然这两种东西神什么同时给了先知耶利米。那么也有一些例子是什么呢？神当时给了那个先知一个图画，但是他并没有当时就给出那个解释，后来那个解释才出现。那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们也讲过，它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大家都记得彼得他去到哥尼流家传福音之前，在他祷告的时候，神给了他一个意象，是什么？当时彼得他祷告魂游向外，就看见什么，有一块布然后降下来，里面装着各种东西，都是犹太人不能吃的不洁净的东西，是不是？神给他的这个意象之后，有没有立刻给他解释？并没有，只等到什么时候？就神当时只说你就只管吃就好了，你别管什么意思，对不对？只等到第二天他去哥尼流家传福音，哇，他发现 那圣灵降临在了那些被犹太人看为不洁净的外邦人身上的时候，他一下就明白神当时候的那个意象的那个意思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例子就是说，神当时给了彼得意象，没有立刻解释，但神的解释什么？后来才临到彼得。但无论预言的解释是当下给出还是稍后给出，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对预言或者是意象的最终的解释权是在神的手中，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想象去理解的。那其实这跟现代心理学或者是现在的新纪元运动的看法非常不同，因为现代很多我们对梦啊或者对意象啊都认为啊可能有一些科学规律在后头，那无论你把这科学规律叫做潜意识也好，把它叫做星座学也好等等，都是在探讨对 某些特殊心理现象的背后的一些规律，好像说啊我只要掌握这些规律啊我就能知道梦的解释啊是什么啊，但其实这并非圣经的观点。圣经中其实神传递一个完整的意象的时候，它既是那个信息本身的传递者，又是什么？是那个信息本身的那个解释者。神既传递又解释，那这才是圣经的一个观点所在。那了解这点之后，我们就要回来今天的经文里面。回来今天经文里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门徒和保罗的同工对保罗说不要去耶路撒冷，大家觉得这句话属于预言的本身还是对预言的解释？本身还是解释？是属于对预言的理解和解释，并不是预言的本身。预言的本身是什么？本身是保罗会在耶路撒冷被捆绑，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清楚了，就是哎，对的，下去对。那所以我们就清楚了什么呢？哦，原来不要去耶路撒冷，未必是神自己对预言的解释，可能只是门徒自己的解释，对不对？门徒和保罗的同工觉得啊，明知山有虎，那我就别去明知山了，对不对？但其实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看到的只是什么？只是明知山有虎。那究竟理解为别去明知山，还是理解为偏向虎山行？神有没有告诉他们？神并没有告诉他们，对不对？那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最合宜的方法就是什么？如果你有一个关于别人的关于别人的经历的圣灵的感动，但你并不知道怎么解释的时候，你最合宜的方法是什么？你就只讲这个信息的本身，而不要去跟别人讲对这个信息的理解。比如说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先知雅加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一个先知。那大家来看看先知雅加布在这里说的话。雅加布说了什么呢？雅加布到了我们这里来，他就什么拿着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他说的话有没有错？一点都没错。但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什么？他并没有给出保罗任何建议，他没有建议保罗说你别去耶路撒冷，因为作为一个先知，他知道他并没有从神那里接受对这个意象的解释。所以这个时候他对保罗就只讲了什么？这个信息的本身。那甚至来说，如果你并没有领受对某个意象的解释，你甚至可以不跟别人提这个意象或者是预言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今天的经文里面又有一个例子， 啊，大家看到很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那第二天，保罗他们的团队去到该撒利亚的时候，他就进了一个人叫做传福音的腓力的家里，啊，和他同住。啊，腓力原来是七个执事之中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啊，都是什么说预言的。我们来看看腓力这位执事，其实他从《使徒行传》第八章消失之后啊，就再没有出现过啊，直到这里啊，他又再次出现了。你会发现他有四个女儿都没有婚嫁啊，为什么单身呢？应该不是嫁不出去，很有可能是什么，他们有独身的恩赐侍奉神。那独身的恩赐有机会再跟大家展开讲，今天先不讲啊。那这几位姊妹都很有恩赐，而且她能说预言，但他们有没有对保罗去耶路撒冷的事情说什么？他们什么都没说，对不对？他们什么都没说。我想并非圣灵没有告诉过他们一些关于保罗的预言，而是什么？而是他们自己知道，他没有领受对这个预言的解释的时候，他们情愿闭口不言。其实这是一种运用恩赐的成熟的一种表现，因为圣灵的恩赐并不是来给我们自我展示，而是给我们什么？给我们去爱其他人，造就其他人。如果恩赐它不能去帮助和造就其他人的话，还不如不使用这样的恩赐。那这也不是只是在这里讲的，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也讲过类似的事情。那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有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恩赐的描述，保罗说，若是说方言的啊，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而且要轮着说，也要一个人翻译出来。如果没人翻呢，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那保罗在这里是讲另外一种很特别的恩赐，叫做方言祷告的恩赐。那这种恩赐是可以在教会中使用的，但是呢，必须有一个条件是什么？有人翻译啊，有人懂得翻方言，你才能够使用。否则的话，还什么不如不讲，因为讲出来你不能造就他人，还会给教会什么造成混乱。所以保罗说，如果这个恩赐不能造就人，你情愿什么不要使用它。所以你会看见这些使用恩赐的原则是相通的，我们应该自己去衡量，说如果我们领受的信息分享出去的时候啊，不是为了造就人啊，不或者不能够去造就人的话，那不一定需要分享出去，对不对啊？那其实说到这点，我们就会引申到第二点，我想对这段经文进行的一个理解。那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哦，原来保罗的同工和那些门徒对保罗说你别去耶路撒冷，只是他们对一个预言的理解而已，而且这个预言未必是出自于圣灵。那我们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圣灵为什么还要他们领受这个预言，对不对？如果圣灵不告诉他们的话，岂不简单多了吗？对不对？反正保罗是知道神的旨意的，保罗也一定会去耶路撒冷，甚至保罗还什么，还知道自己会被捆绑的，对不对？保罗都知道的，那为什么圣灵还那么麻烦，除了保罗之外还告诉了其他人，还让他们对保罗做出了一些劝勉，圣灵的用意何在？好处究竟在哪里？那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下面需要引用一位七世纪公元七世纪教会的一位神学家，叫做圣马克西姆的一段话。那他对这段经文有一段很特别的解释。那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解释这么说，他说，那些被圣灵感动的人，乃是被圣灵恩赐在他们心中对保罗的 爱所感动，那是对保罗的爱所感动。所以他们劝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而保罗没有听他们劝告，是因为他看心中对神的超越理解的爱远高于别人在圣灵中对他的爱。那非常有意思哈，保罗对神的爱远超于别人在圣灵中对他的爱。实际上他并非不听他们劝告，而是什么呢？以身作则来燃起他们对那位超越一切的神的极深的渴望。那我来解释一下圣马克西姆的这段话。其实这里圣马克西姆他 解释了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个深层的一个逻辑，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一段貌似在领受圣灵带领的时候各有不同的经文之中蕴藏了一种圣灵工作的一致性，就是爱。那些劝保罗的人乃是出于圣灵的爱，被圣灵的爱感动，所以他们劝保罗不要去。那所以大家要注意哦，原来那些门徒那些保罗的同工并不是在展示自己领受预言的恩赐，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出于爱，所以圣灵因着他们对保罗的爱允许他们对保罗有这样的一些劝勉，也允许他们知道保罗将要有的这样的一些遭遇。而保罗呢？保罗有没有感受到他们的爱？当然有。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经文。保罗感受到这些人的爱，所以他们将要离开的时候和那些门徒什么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保罗听到了他的同工的劝勉的时候，保罗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那这些文字大家能够感受到非常感性的文字，保罗是感受到了他们的爱，保罗是肯定了对方的爱，保罗并没有拒绝对方给他的爱。不过对于保罗而言，他心中的大使命，他心中对那位超越一切神的爱更加重要，所以保罗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但是在圣灵里面，保罗知道他的拒绝并非是一种否定或者是一种伤害，而是什么？这种拒绝更能够引导大家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当他的同工听到了保罗这些话之后，他就知道他们便什么？他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罢了。所以真正的爱是会让我们不会因为自己所有的恩赐而自夸，也不会因为弟兄姐妹的拒绝而挫败。真正的爱是能够引导一个团体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我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的一个经历哈。其实在2015年的冬天，在一个营会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一位长辈分享聊天。那位长辈其实他在教会侍奉很多年也帮助很多年轻人的成长大家很敬重他，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是我在维珍学院学神学的第三年，我当时也在考虑神对我以后的一个呼召，所以我觉得哇，太难得了，可以跟这么的一位有经验的长辈可以交流和分享。不过这个分享过程呢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当我去跟他说出我自己对神学研究的一个负担的时候，他好像并不赞成我的选择，而是建议说其实你有机会还是更好的去教会里面侍奉等等。那其实说实话我当时对他的建议其实不是非常理解，因为神学研究是神很长时间在我心中所放下的一个负担，那直到今天也一样，我对这个负担 一直没有改变。但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我捕捉到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的眼神和他的语气里面对当时那位年轻人的关爱啊，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真挚。我就发现了啊，确实他里面所含的那份爱比他所给我的建议更加重要。于是我就把他的话一直藏在我的心中。那神也很幽默，到了2016年啊，我从维珍学院毕业的时候，神果然就让我先在主恩堂这里服侍了6年啊，现在其实已经6年半了哈，但同时其实神也一直给我心中放下对神学教育方面的意向和负担，所以其实我在今年开始减少侍奉时间，开始准备学习的事情的时候，我最近一直在回想这位长辈给我的一些建议，其实我心中很感恩，就说即使他的建议听起来并非是神给我的一个呼召，但我能明白的是他的劝勉是出于圣灵的爱，而真正让我们能够彼此坚定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有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那个建议要多么的精确，那么的准确，对不对？爱其实很重要啊，所以我有些时候也回想我自己在给别人建议的时候，说真的，我不能保证我的建议准确，或是我的建议一定有用，但我祈求神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能跟别人每一次交谈的时候都能让对方感受到圣灵的爱。那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以后我的建议和你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你千万不用紧张啊，在关于呼召和个人的带领的时候，你不需要把某个人的建议作为最终的权威。最终的权威是什么？神在你长期的生命成长里面如何带领你，这是需要你不断的与神互动和寻求而得到一种回应。当你对圣灵的带领有定见的时候，你自然就什么？你自然就不会对一两个不合你想法的建议过于的玻璃心，对不对？也能够更加好的捕捉到，即使对方给你一个建议未必跟你想法一样，但他仍然是可以什么，出于圣灵的爱来给你交流和与你同在的，对不对？其实这个在今天教会生活之中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当圣灵在五旬节普降到教会的每一位信徒身上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圣灵并非是某个人或者是某几个人独有的，而是每一位真正称耶稣为主的神的儿女都有圣灵的同在。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处理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如果并非那些绝对真理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目光需要什么？我们的目光需要超越那些表面的不同，而去看到圣灵他在背后所放下的爱的合一。如果我们只是被表面的不同一叶障目的话，圣徒是无法相通的。唯有看见圣灵背后的爱跟合一的时候，圣徒才能相通。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前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所赐下的圣餐，当他让我们去领受他的身体和他的血的时候，其实主赐给我们的是超越了表面的东西，他所赐给我们超越了他表面的教导，他表面所说的话语等等，而是他把很深层的东西，他的身体和他的宝血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他的身体里面合一的群体。所以今天在圣餐之前，我邀请弟兄